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主的福音，他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请坐。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当然圣经的有一些的古的这个版本里面没有说就是指主耶稣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呢，这段话里面有可能主耶稣知道那儿子来到，他是知道的。那这里经文里面因为也有地方讲的是说连主耶稣在身为人子的时候，他也没有去知道父所定的天父所定的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到底是好儿子还是坏儿子，不好也不坏，或者亦好也亦坏。对于那些警醒的已经预备好的人呢，那就是好儿子；对于那些没有预备好不警醒的人，那就是个糟糕的儿子，是个坏儿子。坏儿子是因为最后会有审判，好儿子是说那些在地上曾经可能受苦的这些跟随耶稣信耶稣的人，得赎的日子到了，得到荣耀的日子到了，直接可能在没有离世之前，当耶稣在空中显现的时候，把他们提到空中去，跟耶稣直接在空中相见，肉体突然之间改变成为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灵体的状态。对于这些预备好的人，这些警醒的人，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是一个喜年，是一个有福的日子。但是对于听到了关于耶稣的这个福音，却拒绝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恩典的人，这些人因为没有得到耶稣这个血的遮盖，他就没有得救。这些人到最后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光景，天地震动，到处有战争、饥荒、瘟疫，非常严重的这种灾害，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这种灾害临到的时候，他们无处可躲。他们想要说我钻到山洞里面去躲藏，也许还是要被抓出来，因为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以后可能每个人都识别身份证，不需要拿身份证，可能在额头上有一个这个条码，或是在这个脖子的地方有个条码，要知道你的身份一扫就可能，卫星可能一照就知道你人在哪里，为什么有个跟踪器在那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在不断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这个地球表面上的这个人类已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显然的，人的武器没有因为教育而变小，还是有军事的竞赛。那么最终有一天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到达的时候，原子弹啊、氢弹啊，在地球表面的不同的地方爆炸的时候，不用说人类无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就是蟑螂、蚂蚁、各样的动物都有可能没有办法在地球上生存。那这样的日子是一个灾难的日子。我刚才讲了， 灾难的日子对于那些已经领受了耶稣救恩的人却不是灾难，因为耶稣将要把他们从这种的恐惧灾难中脱离。这段圣经里讲到挪亚的儿子，挪亚的儿子洪水灾难的儿子是应该是超过6000年，照圣经的这个纪年法来算的话，当人类啊受上帝创造1000年之后，因为地上的这个罪恶严重，然后上帝说，圣经就描述说上帝后悔了，然后他说我要解决这件事情，这留下了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因为他们听命于上帝，花了120年造了一个足够以存那些陆地和空中的飞鸟的各种生物，无论是接近不接近的都可以存留在方舟里面1年的时间。我们这一批人就是这一家八口的渔民，无论是我们中国人啊，黄色人种，还是这个非洲的黑色人种，还是这个俄罗斯、美国这些白色人种，都是挪亚的3个子孙，甚至挪亚后来跟他太太还有生孩子的子孙的后代，我们这是一部分人，散布在现在地球的世界啊各个地方。挪亚的儿子是洪水灭世，对吗？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怎么样被拯救的一群人，我们的祖宗被拯救了，所以说我们存留到现在，在这个在这个当今的时代出生。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没有机会，或有没有可能，这个第二次来的灾难是什么来解决问题的？火，而不是一般的这种野火，不是一般的森林之火。按照彼得的这个书信里写到，是说将来地上这个最后的地球的这个日子的这个所谓的世界末日啊，这个末期是叫做焚化炉那种的火，也就等于说还叫烈火消化，你知道一个金字旁，一个不笑的笑，知道这个意思？也就等于说这个消化的话，不只是草木禾秸会被烧掉，即便是重金属的话也可以融化。那么什么东西可以让金属融化？请问超过2000度高温的那种可以把金融化，你的太阳那里面的温度，这些温度可以融化。那么爱因斯坦的聪明脑袋找出来的这些油所产生出来的原子弹可以把什么更强大的力量的炸弹，威力比原子弹更大的氢弹，这些可以把金属融化。那一个血肉之躯碰到这样强大的这种武力的时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为什么美国要搞这个，要探索宇宙，想要那些所谓聪明的脑袋想要移民到别的星球去生活，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星球有水的？很显然他们意识到这个地球的表面本来是一个乐园，本来是一个适合我们人类适宜居住的环境，可是在人的这个不能够和平相处的这种心态下，在那些非常极权的这些疯狂的这些领袖的这个作用下，地球表面并不是说越来越适宜于人类居住。当然现在我们还是有空间环境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会维持多久。圣经讲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是有现在的神学家他们尝试去推算这个时间可能的时间段。这个可能时间段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美国和英国的这个全力的支持底下，以色列在1948年5月18日 十八号，这个亡灭亡了2300多年还是2600多年的这个国家，重新我可以算得出来，这个巴比伦就是公元586年，586年，这个犹大国南国灭亡，公元前782年是这个北国有，所以说586年再加上2019年，整个加起来时间多长？超过2600年，1948年到1948年才正式立国复国。这件事情对于神学家人来解释是说，当以色列复国的话，好像是一个无花果树重新发芽长叶结果。因为圣经里面除了形容以色列好像是真葡萄树，万邦的星图叫做这个野橄榄野这个葡萄之子，或者是说形容以色列人是真橄榄树，这个万邦的信徒信耶稣的人成为野橄榄之子。那么同样另外一个比喻叫做以色列人像是那个葡萄树无花果树。所以说耶稣在这段话前面讲到这个无花果树，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个人子近了正在门口的是指就是这个36节讲到那个日子那个时辰要到了，耶稣要重新第二次再来。我们现在是在每年在降临庆祝耶稣第一次的到来，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等待的耶稣，不只是说等待过四五个礼拜之后耶稣在12月25号被庆祝降临，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还等待另外一个日子，那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耶稣是首先在空中显现，怎么个空中显现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那个时空嘛，他从灵的时空重新进入到我们人类这个所谓的有时间空间的这种状态底下，我们会在地上，如果肉眼的话还是能够看到他空中显现。因为这一次显现的时候，人属于他的人会提到空中，之后他还会亲自落脚在什么地方，落脚圣经记载的很清楚，落脚在耶路撒冷的东门。现在耶路撒冷的东门被这个被回教徒是什么封起来，这个门在，城墙也在，那个门我们去参观过，这个门是封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要怎么样降临到东门，从东门进入到耶路撒冷。一个是空中显现，一个是有一段时间之后又降临，耶稣会重新以成年人的33岁的这个受死复活之后的耶稣重新落脚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这个时辰就是这个时辰，但这个时辰按照现在解经家来说的话，他来推算，我看的是有点牵强，因为他是做一个比喻，是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叫夏天近了，他比喻说以色列人，因为直接解经家就把它引申到说，无花果树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复活的那个时间就是他重新在发嫩长叶，已经枯了2000多年了，2500年。那我们暂且说这个解释的方法是对的话，那么很显然他说这个时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一个世代多久，一个世代可以有三四种算法，一个世代可能是30年一代，或者是40年，另外一种是60年算法，或是100年算法，或者最多一个世代怎么样120年，不能够把它一个世代是什么有1000年了吗？除非是上帝刚创造人的时候的年龄，这一个世代多少年，最长寿的一个人类最长寿的是969岁，除非是按照那种算法，第一个最长寿的人死亡是一个世代。假如说这一个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时间段来算，说最多做 一, 多 一, 120年，你想想，如果无花果树开花结果就是以色列复活，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一个时代最长多久？1948加上120，2068年。我这是前面讲了啊，不是说我在发预言，我这是在按照他们这个解经家的这种推算法来推的，最有可能就是在2068年之前，耶稣会怎么样？随时随后就有可能会在空中显现，或是降临到，重新降临到，踏足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那么很显然，这个时间间，如果是100年呢，那就是2018；如果是60年呢，已经过了。所以说后面还有两个时间的，100年又是2048，我们现在2019，我们有没有把握说我们可以活到2048，还是2068？小的刚刚出生不久的可以活到2048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么也许在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就是耶稣在。为什么会这样有这种的紧迫感呢？除了这个世界性的这种那个这个地震的频繁性，你知道中国那些沙士啊，这些这个各样的那个猪瘟啊、牛瘟啊、鸡瘟啊，在世界各地爆发的非常的这个或是频繁。那另外一个原因是说，我们都是从东方来的，然后呢，当时耶稣吩咐他的这个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最远传到东方哪里？大概是印度，因为他其中一个使徒叫 Thomas， 因为在印度有那个圣 Thomas 的教堂，所以说的话，按照这些的历史文献来说的话，耶稣当时门徒往东传福音传道，可能是最远的地方是印度，还没有到中国。那最往西传的话，有保罗传到什么样？他还没到西班牙，他传到了罗马。那后来的这2000多年，福音在传的过程中，两边传，其实已经传到已经绕地球一圈了。所以说我记得有一些人我们认识，有太平洋岛上的一些居民，他们都会听到福音信的耶稣的。所以说，基本上福音其实已经是整个地球就传遍了，因为圣经讲末期和世界末了是说，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也许不可能传遍每一个人，但是至少要传遍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语言。如果这世界上的语言有20000种，那上帝要公平的让每一种20000种的语言的这些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那才能够符合圣经讲到是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的这一个范围，啊。很显然的，欧美有非常复兴强盛的一段时间，可是在中国或是说掀起了一种叫做把福音透过这个中国往西走，然后走经过丝绸之路，然后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欧洲人、美洲人，他们跟回教国家这一群人怎么样？基本上是怎么样？特别是激进的回教徒是势不两立。那么有没有可能透过欧洲跟美洲的这些白人，把福音传回给这个穆斯林回教徒呢？很难。凡是说中国人可能还比较容易。而中国有这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信耶稣的人也很多，所以说呢，现在的很多的神学家、这些牧师都在想，有可能这个福音呢，最后一棒是之前100年前可能交给了这个欧洲、美洲的人把福音传到中国，使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那么多的信徒，然后现在该是我们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接棒 然后把这个福音的棒，然后传过那一片沙漠地带，传过那一片回教徒的国家，可能尽可能让那边的回教国家是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在向他们传福音，也有可能就会更多一些的人回信耶稣。那如果这是最后一棒的话，也照前面那种推论的话，2068年之前也只有2020年，对吧？也有还有多少年？48年。讲了这对话，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这一群现在我们今天听到的人都是怎么？都从哪里来的？有一部分人我们是在国内信耶稣的，但是很多一部分人上帝把他们带到了美国来，然后信了耶稣。一定有他的作用在那里，一定有他的上帝要在我们使命在那里。我们教会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好好的传递给下一代，但是传递给下一代其实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是不够的，因为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是说福音要传到更广，传到每一个民族的人都可以听见。所以说呢，既然在200多年前是欧美的信徒把福音传到了中国，以至于中国人能够信耶稣，那中国人也有这一个承担传递使命的、传福音使命的。当然，因为在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的话，这个基督徒的比例虽然是蛮多的了，但是比起这个总的人口来说还是少。当然，这个福音还是会以前的话，通过怎么样，把圣经寄回去啊，把福音单张寄回去，自己带着什么福音的这个信息回去，来回到自己的这个亲友中间，无论是啊。短期的探亲访友，然后传回去，最终的目的，如果真的是福音要往西方向传，从中国最东边往西方向传，传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多少基督徒？因为很多犹太人回去还是回教徒，他们虽还是没有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所以说，即便是犹太人中间也需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诞生了，已经是他们一直在盼望的救主。所以说其实也有在西雅图就有一批人，他们是一批犹太人，就像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一样的，他们犹太人的血统，但是相信耶稣是救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信仰团体也是有。我很惊奇，因为罗牧师一直催我明天你讲到完了之后的这回应诗歌是什么。我说警醒预备，他说警醒预备没有这样的这个诗歌。然后呢，那就一件礼物啊，借礼物。但是当我看到他选的这个第二首诗歌《圣诞佳音》的时候，讲到这个有三个博士，其实就是当时东方的星象家，应该在亚伯拉罕的家乡，可能在这个波斯湾的地方的这些星象家，或是东方的一群有这个有学问的人，他们在观测天象的时候有一颗明亮的星，然后他们就预备了他们的礼物，不远万里，跨越沙漠地带，一直走到耶稣要出生的伯利恒这个地方。他们有勇气，因为他们跨越了当时当政的希律王，天使也让他们有福气，是说因为他们找到了耶稣，说耶稣是新降生的王。很显然，这个希律王不但要杀耶稣，一定也会把这三几个所谓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新降家三个博士，一定可能也会杀掉。所以说，在梦里面，天使指示他们从另外一个地方逃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可是他这样子的，他们这些 预备自己，以他们的知识，以他们的智慧，以他们的虔诚来朝见这么一个婴儿，诞生在这个马棚里面的婴儿，跪在他面前献上礼物，这件事情促使他们什么？促使他们很显然，他们不只来朝见一位新生的王，乃是朝见一位，朝见的是一位救主。这些人，这三个博士，我请问，也许他们把这个关于耶稣的事情又传给他们下一代，他们子孙后代，这群人现在在哪里？不可能在阴间，也不可能在地狱，最有可能就是在耶稣应许曾经那个跟他同定的那个强盗，那就在乐园跟耶稣在一起。那个是从东方远道而来的，我今天要把大家要跟这些博士切在一起。很多来从中国来的都是什么？很多是精英啊，脑子很活的，不活的那都很多都留在中国。当然，特别是以前一二三十年前，对吧？只有那个脑子活的人才能够跑到美国来嘛，对不对？那些什么东西还在乡下还留着，可能连到城市都不敢去，对不对？所以说来到美国的，不管他现在怎么样，都是我们中国人里面的精英分子。我就把我们每个人当作是这个星象家博士，对吧？上帝把你引导，当然不是往耶路撒冷走，乃是往怎么样？因为我们就近嘛，要绕过太平洋过来。一百多年前是这个美洲的人啊，欧洲的人坐船去中国。这是什么方向来的？继续往西方向，然后到中国。那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这么多人移民也好，这个留学也好，啊，有各样的方式哈，来到了美国，是往穿越太平洋飞机，然后到美国。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一定要回去朝圣，就像那个回教徒那样子。要到什么圣地去朝圣，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有机会接触了耶稣，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那个地方就是圣殿，而且圣殿也不只是在一个外在的建筑物里面，圣殿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在圣经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里面，它不只是东方来的这些虔诚的人带着黄金乳香末药，因为要保耶稣逃避希律王的追杀，逃到埃及去生活，那个黄金乳香末药是为耶稣和他的爸爸妈妈啊，在埃及生活的这个以前叫盘缠旅费，还有他们在生活直到希律王死掉之后他们回来的这些所有的费用，基本上是这些啊博士所供给的。但是另外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天晚上，有一群的人，他们非常的勤劳，或者是说辛劳。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伯利恒的野地里面在看守羊群。这些人不是农场主，这些人可能是非常贫苦的帮财主牧羊的牧羊人，也就都是当地的伯利恒的这个野地里面啊这些居民。所以说既有东方来的有学问有财富啊，有虔诚有勇气不远万里来朝见耶稣的那些人跪在耶稣面前，也有听到天使说今天在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里面为你们诞生了你们所盼望的救主主基督耶稣。这群人这些贫苦的百姓，他们辛劳的在看守羊群的这群人，他们也来朝见刚出生的婴儿耶稣，在他们下面下拜。他们能献上的没有财物，但是他们献上的是一个敬拜跪拜的心。而这两群人，无论是东方来的这一群人，还是在当地伯利恒的当地的这个辛劳勤劳的这些牧羊人，他们都得到了一样的福分。因为天使后来又一次宣告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谁？他所喜悦的。这两群人，无论是从东方来的人，那三个博士为代表，还是当地的这一个牧羊人，牧羊人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人？英文里面叫什么？中文叫警醒人。半夜三更怕有狼来偷他们的羊，要保护他们的财物，他们就警醒嘛，挨着根刺，可能两个两个，对吧？如果群羊在那里的话，所以说这两群人就代表了两种。今天里面圣经里讲到，一个叫预备，一年前两年前可能就预备了，这些东方的那些有学问有财富的人，聪明的人。警醒是谁？警醒是当地。如果你把它引申到我们现在的话，当地的就是美国人。这群美国人是牧羊人，他们要警醒，因为他们的信仰可能已经变成什么，好像是一个传统。而我们东方来的人，他们的信仰到现在都非常的活跃。所以说很多美国教会关门了，但是中国教会不是东方来的教会怎么样，还是三五成群的在建造当中。如果把它硬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我就这样子比较。但是无论是东方的还是本地的，都领受了我们是上帝喜悦的一群人。上帝喜悦的一群人会得到什么？平安。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说你预备了，上帝说你是警醒的，你来朝见了耶稣，你接受了耶稣，你是我所喜悦的人。而我所喜悦的人获得的是什么？平安。这个平安不但保守我们今生今世，也保守我们怎么样，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是最危难的时刻来到的时候，上帝要把我们怎么样提走，脱离那个这个终极的这个世界这个末期的灾难。这其实是可以说是双重保障，今生的保障和来世的保障。我们其实都需要，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意识，一到三十几四十以上的人就知道平安有多宝贵。让我们祈祷。主啊，谢谢你，你应许给你地上的远处来朝见的你的人，还是在本地在朝见敬拜你的人，他们预备了，他们警醒了，他们就是你所喜悦的，因为他们以耶稣为生命的救主，也意识到耶稣是那个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东方的人来的人不怕这个希律王的强权，当政的王的强权，他们经过了皇宫，直接到了一个乡村伯利恒去朝见你。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悟性，这样的知识，促使我们向你敬拜，使我们警醒于周边的环境，知道你来的日子其实并不很远，好叫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后代的同时，也传递给我们语言相同、文化相同的这些同胞吧，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你，在敬拜中，在这个成为主你福音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所喜悦的，你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赐给这些你所喜悦的，就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